弟兄姐妹平安。如果你们礼拜五还没来的话，在这时候给你们拜个早年，拜个年啊，不算早了。你们礼拜五吃水饺没有啊？吃了，好吃好不好吃啊？好，我们来放一个slide show 给你们看一看。哦，哇！大家在擀水饺哈。好了是啊，完了是啊 ，OK， 好，谢谢，太棒了 ，OK， 真的很感谢神哈，给我们那么一个温暖的家，虽然外面冷得很，可是呢，在这个温暖的家里面，我们可以聚在一起，享受彼此之间的爱，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传福音，这真是非常好，做见证，我觉得这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也特别想欢迎一下第一次，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来的话，欢迎来到我们的教会，也希望你会把这个地方当做你属灵的家，然后呢每个礼拜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好，今年的灵命精神系列我们是念查那个尼希米记，现在呢今天是第四讲，可以说是刚好我们七堂的信息是今天是中间的一个哈。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尼希米听到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受大难遭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就跟神祷告，他希望他能够回去修城墙。那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经过了四个多月的等待，神为他开路，所以他就请了假，然后呢就回到耶路撒冷去，然后晚上就去查看了城墙，然后就鼓励百姓说我们一起来建造吧。那第三章呢，他是就分配了41个组，每个组安排不同的地方让他来负责城门跟城墙。那到第四章，换句话讲就是上个礼拜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在四周的人听到他们要修城墙的时候很不高兴，起先是耻笑他们，后来发现没有用，他们继续一直在建造城墙的时候，所以四周的敌人就聚在一起商量说不如我们就攻进去攻他们吧。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们一边修城墙，然后一边手上拿着兵器来防备。好，那今天呢我们到了第五章，我们的信息呢我们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是讲到百姓的抱怨埋怨哈， 第二讲第二段讲到斥责跟悔改，第三段我们讲到忠心的管家。在还没有开始讲解今天的经文之前，我先要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件事情。很多人读这一章啊，就有点搞不清楚这个这一章所发生的事情的发生的时间点是在什么地方？是他们正在修城墙的时候呢，还是已经修完城墙了？还是他在做尼希米在做省长的某一段某一个时间啊？好，那我想一开始我想跟弟兄姐妹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尼希米记这一本书的记载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了尼希米的回忆录编辑而成的。你知道人写回忆录跟写日记不一样，日记怎么写啊？今天早上吃了烧饼油条，中午碰到王小任，下午又什么，就是你好像流水账一样，然后你每天记下来呢，就按照你的时间，那你今天记了什么，明天记了什么，又很好的次序。可是写回忆录不是这个样子哈，将来以后你们变成很有名的人以后，你们要写回忆录的。回忆录的时候，就是当你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你就回忆以前发生的事情。那以前发生的事情呢，已经很多年了，所以你在写回忆录的时候，你会把一些有关的事情放在一起 ，OK。所以今天的经文呢，就是跟造城墙的事情是有关的。那有的时间呢，是不是一定是在那个时候，还是早一点，还是晚一点？我想我们就不要特别的去来推测猜测说，这个一定是他们在修的时候，还是这个一定是他们修完的时候，我们就不去猜测。可是最重要的是，经过了这一章，让我们看到他们在修城墙所面临的困难是什么。那一般来讲，当一个人在很忙碌的时候，他一直在忙碌，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他的眼前。我想对学生来讲，很明显的事情就是，比方说要考试了，还是作业到了，然后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来，然后呢专门在准备这个。那当你专心在准备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很明显的你可能会就会疏忽到一些你平常的事情，你就疏忽掉了，因为你想专心的把这件事情做好。对犹太百姓来说也是一样的，他们专心在修城墙，他们不但专心在修城墙，而且他们还要防备敌人攻击他们。所以呢，他们抬东西的人是一手拿着兵器，一手抬东西。如果你想想看，当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当然用尽了心血来赶快希望能够把这个城墙修好。所以他们圣经也记载说，他们从天亮的时候就开始上工，一直做到什么，做到星宿，就晚上出来了。所以他们是 long hour， 很长很长的时间在那边做。那当然在做修建城墙这一段时间，一定有一些事情疏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他们可能疏忽了一些什么事情。那第一节里面，我们来看第一节哈。第一节他说什么呢？他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这个地方说大大的呼嚎，换句话说表示他们的抱怨不是一点点，不是在这个坐在家里嘴巴念一念就算了，不是，他们真的出来，可能到街上，到处在聚会的场所一直在抱怨，而且声音非常的大。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啊，在犹太人社会里面，妻子比较没有社会地位，所以妻子一般都在家里的。OK， 跟今天不一样，今天经过了这个女权运动啊。所以男女平等，对不对？好，男生可以大声讲叫，妇女也可以。OK， 好。那可是这边说他们大声呼嚎，为什么原因呢？很可能是他们痛苦太大了。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件事情，他们呼嚎是为什么？他们埋怨，他们不是埋怨他们的敌人，他们不是埋怨撒玛利亚人，也不是埋怨亚门人。他们埋怨的是他们的弟兄犹大人。 为什么埋怨他们犹大人呢？那下面呢这几节的经文就讲他们埋怨的原因是什么。好，我们来看第二节，他们埋怨，他说就后面第二节就说有一些人呢，他们就说，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那在这种人的情这种情况是可能是什么呢？那可能就是说，因为他们家的孩子很多，然后呢先生呢就去造城墙去了，然后既然去造城墙呢，就没有时间赚粮食拿回家，然后既然没有赚粮食拿回家呢，那家里孩子又多，一下就吃完了，然后呢他们家就没东西吃了，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可怜的一种情形。那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他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为要得粮食充饥。那这个就更可怜了一点，就是他们可怜到一个程度，他必须要把他的田地跟他的房屋典当给别人，然后呢换了一些钱才能吃饭，那这个就更可怜了一点。那第三种人呢，他们是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跟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你知道他们当在那个时候要纳税给王的哈，那他没有钱纳税给王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把他的田地跟他的葡萄园用作抵押品一样的去借了钱，然后呢缴税。那他们是不是在埋怨缴税这件事情呢？在美国要缴税的哈，啊，美国要不要缴税 ？OK， 好。那美国要不要抱怨？美国有没有人抱怨缴税？很多啊，你知道美国只有两种人不抱怨，第一个是很穷，根本不用交；第二个呢，很有钱，有人帮他做完以后，他交的税比我们还少啊。好，那一般的人呢也是抱怨。在美国抱怨呢那很多了，因为第一个就是抱怨不公平，然后第二个呢这个税法太多了，真是普通人都搞不清楚啊。那我们就不谈这个美国税的事情了啊。但是我们从上下文看起来，其实他们不是在抱怨他们要交税给王，他们真正抱怨的是什么？就是他们要交税，把这个税金交给王的时候，他们没这个钱，所以呢去向他们弟兄借钱。可是他们的弟兄犹大人呢去借钱的时候怎么样？高利贷。哇，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高利贷？哇，就是你做借一点钱，他要你很多很多的利息啊，所以是这样的。然后在第五节的时候他们就说了，他说我们的身体跟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要使我们的儿女做别人的仆婢。换句话说，其实都是我们都是犹大人，可是呢你看我们现在多惨啊。 OK， 我们的儿女呢现在要做别人的仆婢，而且呢他说有些女儿呢已经做为婢了。换句话说，有一些女儿，她们因为已经付不出钱来，所以她已经把当做货品一样的抵押给别人。哇，这个是真的很可怜哈。不光是这样，而且他们觉得将来也没有前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田地跟葡萄园呢都已经归别人，都已经给别人拿去了，他根本没有力来把这个债还掉，然后把他的女儿子赎回来啊。所以他们开始抱怨。如果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些百姓和他们的妻子会大大的呼号。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饿到没有东西吃，这已经够可怜的，对不对？然后可怜到要把自己的儿女拿去做抵押品呢，押给别人，你想这有多可怜啊 ？OK， 所以我们可以晓得他这个抱怨其实是非常有理的，而且是真的非常可怜的啊。那让他们更气愤的是什么？因为这些放高利贷的人，并不是他们的敌人呐、啊，是什么？是他们的弟兄。换句话说，他们的弟兄在他们最为难的时候怎么样趁人之危让他们来受更多的痛苦哈。那讲到这边我就想到我们中国以前在跟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日本人侵略到中国，那日本人来残杀强暴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嘛，对不对？可是中国人最气的是什么？是汉奸呐、啊！就是当然日本人坏，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本来就是坏，可是是中国人，结果他帮着日本人来欺负中国人，你想这个有多气啊？ OK， 好，那我想他们的心情呢，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都是犹大人，照理讲我们应该彼此帮助的，结果你们趁了我们在危难的时间，结果你们来占我们的便宜。好，下一章，是吧？好，那你想想看，在这种状况之下，所以尼希米说什么？他说：“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话，便甚发怒。”这个怒啊，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啊，是讲到发那种叫做非常非常生气的一种发怒。那我们可以想到，这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同胞，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骨肉亲情被别人这样子欺负，被别人这样子这个迫害的话，我们心里就会非常非常的生气啊。好，那在第七节的时候，尼希米就说什么？他说：“我心里筹划。”他气得不得了呢，可是他没有马上跳起来啊，把那些人骂一顿，他就开始筹划。筹划是什么意思？就开始想对策，对不对？啊，你知道吗？尼希米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他不可以随随便便，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把这个人叫来，然后打他几棍，不可以的。他就会想说，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现在如果说我们来讲，我们碰到一个问题，当我们要解决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常常当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去读圣经，对不对？啊，我们想说，哦，当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圣经里面有什么样的教导？如果真的记不起经文来怎么办呢？啊？查什么？怎么查？现在更好了，还有 Google， 你知道吗？你们没有 Google 吗？真的想不起来什么的时候说，哦 ，Google 一下 ，OK， 哦，哪一张哪一页真的就出来了，哇，真的太好了。可是那个时候尼希米没有 Google， OK， 他也没有 computer， 那他们那时候学圣经的时候是什么？就是靠学的，然后呢放在脑子里，存在心里。那有一天呢，当事情来的时候，他们就好好的想，好好坐在上帝的面前，好好把他以前学过的东西想清楚。那他心里筹划，不仅是安静 ，OK， 他也不一不仅是思想，而且他真的想到上帝的话，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该怎么办，然后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段时间他会想得很清楚。 OK， 好，他想清楚完了以后呢，他这边就说他斥责贵胄跟官长，好，斥责他们什么？他说你们向弟兄取利。 OK， 换句话说，你们借了钱你们还拿人家利息。哎，我想问你们，拿利息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啊？OK， 好，我们这不是我们能够说的，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好，我们来下一章看圣经。好，这个是生命记里面记的啊，23:19-20。好，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来，你们借给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要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所以上帝是有规定的。 OK， 如果你借给弟兄的话是不可以的，可以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哎，我问你们，你们觉得上帝为什么要定这条规定啊？为什么？你知道犹太人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哈，你要看犹太人他们，在美国这个在经济方面，尤其是银行界啊，犹太人的势力是非常非常大的。OK， 他们非常非常会算。 那可是上帝知道他们，他知道他们对他们的弟兄斤斤计较，所以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对弟兄这样。那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对弟兄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是弟兄，懂吗？是家人。你可不可能把钱借给你家人还要拿利息的？有没有？有没有这个事啊？有人哦。OK， 这是不好的哈。这是给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借钱给我们弟兄的话，绝对不可以拿利息。 OK， 因为当我们不拿这个利息，我们虽然少了一点利钱，可是上帝会赐福给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帮助他，知道吗？我们不是真的去为了那个利息把钱借给他，我们是为了帮助他而做这件事情。好，好。那然后呢，尼希米就这个召集了大家开会来公然的攻击他们。 OK， 好。尼希米怎么攻击他们呢？在第八节，尼希米说，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就是卖于外邦人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换句话说，就跟他们讲说，我们尽力把那些已经卖给外邦人的犹大人把他赎回来。 OK， 那你们呢，赶快外卖，好像 export 然后 import， 你们拼命卖然后我们买，你们是这样做的吗？ OK， 好。可是弟兄姐妹，你们要注意啊，他一直说弟兄，我们弟兄，换句话说，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人呢、啊，这是我们的弟兄，你这样子在卖卖。这边用了一个字，他说赎回。如果你们去看 NIV 的翻译 ，NIV 翻译啊，他是用那个买 brought， 就是把它买回来。其实我觉得这个翻译并不是很好，因为我们很可能去买一样东西，对不对？我们比方说我们去买一束花，我们就去买。可是赎回不是这个意思的，赎回是本来这件东西是应该是我们的，可是呢，因为到了别人的手里，然后我们用钱把它拿回来。这个字对犹太人呢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的一个字，为什么？因为他们以前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上帝去把他们赎回来。换句话说，他们原来是属上帝的，可是因为他们不听话，跑到埃及去就变成人家的奴隶，那上帝呢把他们赎回来。那是在摩西的时代，可是就在他们这个时代也是一样，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干嘛？做奴隶的，做奴仆的。然后上帝呢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把他们赎回来。换句话说，神是把他们赎回来的。所以这尼希米讲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是神把我们赎回来，让我们到耶路撒冷，结果呢你把我们弟兄卖出去，懂吗？其实这个指责对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所以他们这些贵胄跟官长什么静默不语，无话可答，说什么呢？真的说不出口哈。然后尼希米又说，第九节来，他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第一个指责他们行事不善，所行的不善。为什么？因为你趁人之危啊，你放高利贷，这个本来就不是一件善事。如果你借给人家钱你不要利息，那你是一件善事，因为你帮人家，对不对？可是你借给人家钱然后问人家要很高很高的利息，那是什么？那是趁人之危，那是不是一个善行啊。然后第二个说，你们行事不当敬畏神吗？换句话说，你们为什么不遵守上帝的规定呢？为什么向你的弟兄取利呢？这是贪婪嘛，就你根本是贪爱钱财嘛。 OK， 那你贪爱钱财爱到一种程度怎么样？上帝讲的话你不听，对不对？好，那这两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说，他说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外邦人怎么会毁谤？外邦人说，你看他们的上帝他们上帝跟他们讲的话他们都不听，他们之间在卖他们的弟兄，那像这样的上帝我们还要尊重他们吗？ 连他们都不尊重，我们还尊重吗？所以尼西米就这样责备他们啊。然后第十节，尼西米就说：“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借钱，这样子我们大家都不要拿利息。”所以呢，他第一件事情就要告诉他们说：“钱借出去以后，按照上帝的规定是不可以拿利息的，我们就大家都不要拿利息。”在十一节，下面，在十一节，那尼西米就说：“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树、房屋 ，OK， 还给他们。还有呢，向他们所赚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给他们。那换句话说，他说我现在。”请求你们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把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还给他们。啊，除了这些东西以外，还要还什么东西？啊，他们的银钱，对不对？还有呢，粮食，还有呢，新酒和油和1%的利息。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借了钱给人家，那这个人呢给了你100块钱的利息，那你要还他多少钱啊？还多少钱？1块还是100块？还是101块？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因为你念圣经念到这边，你一定就知道一定不对， something is wrong。OK， 为什么呢？你拿了人家100块钱的利息，他怎么会要你还1块钱呢？讲不通的，对不对？因为这上面明明写嘛，1%的利息。OK， 如果你真的去查那个英文翻译啊，很有意思。我看了有18本的英文翻译本，有3本呢，根本不提这个1%，他就直接讲了，把他利息全部还给他，对不对？其实是对的。因为尼西米一定讲了上帝规定不可以拿利息嘛，怎么还可以收要99%，然后只换1%？这个讲不通的嘛，对不对？好，那你1%在这边怎么解释？你们知道吗？1%是利率，你知道什么叫利率 ？OK， 好，就是说，如果一个月的利率是1%月息的话，那你一年的利率是多少？12%嘛，对不对？一年12个月嘛，那，我现在不知道，因为现在的利率太低了哈，在存钱在银行没有拿到什么利息 ，OK， 啊、还好我也没什么钱存在银行，所以无所谓。可是你知道吗？以前呐、利率很高的 ，OK， 以前在美国，如果你买房子啊，那个利率要可能有时候到18%。我想你们那时候都不在，因为那时候他们70年代，真的 18%。OK， 你买一栋房子利率有这么高 ？OK， 好。那这个1%的是什么呢？1%是利息，没有错。换句话说，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把银钱、粮食、新酒和油这些东西呢，都是付利息的，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垫的东西，他们有时候用这个东西付利息，你把它还给人家。还有，你付人家，你问人家要的这个高利贷。都还给人家，说1%呢，利息是指高利贷。那我就在想，既然是高利贷嘛，那这个高利贷啊、有没有标准呢？哎，你们是不是 credit card company 每个月都付钱啊？有没有不付的？有没有留到这个月没钱付，下个月再付？有没有？你知道他们 credit card company charge 多少钱？啊？多少？所以你们都不知道 ，OK？ 因为表示你们都很有钱。credit card company 恰恰20%几呀、啊，23%呐、啊，这哇，这个不得了，你知道吗？如果按照高利贷算起来，所以我在想，如果这个12%，如果说按照年息的话，绝对不是的 ，OK？ 可是呢，因为我们不愿意去猜测，我猜呢，你要我猜的话，我猜一定是按周，一个周一周。 因为一周的话表示一年的利年息是52%， OK， 那个是真的高利贷。你知道在台湾呢、啊、有规定高利贷，你知道台湾高利贷规定是多少？超过利息超过多少就是高利贷，晓不晓得？啊，20%，就是你问人家要钱要的利息超过20%的话，就算你高利贷。你高利贷的话，人家告你的话，那些钱可以不用付的。中国大陆有没有规定？有没有？应该有规定，对对，法律专家说有规定，一定有规定的。你知道规定是什么？他说是银行利息的4倍。哇，我想这个不得了，现在银行利息只有 1%， 1% 都没有，在美国存钱啊。你若今天钱存在瑞士的话，你知道你还要付他利息，你知不知道？啊，你们不晓得啊？负利率你们没听过吗？现在存钱到瑞士，你要付他钱，你要付他利息。OK， 好，所以没有钱存在瑞士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好的，不讲了。OK， 好，不管怎么样 ，OK， 他呢就规定了说你们把所有东西还给他。不光是葡萄园、橄榄园、房屋、田地什么，而且你把人家你所拿人家的利息全部还掉 ，OK， 全部还。然后这边就说，众人就说，我们必归还。那拿人家钱的说，我们好，我们就照你做的，我们以后不再索向他们索要。换句话说，我们以后不再问他们要利息 ，OK， 必照你的话行。那他们就答应了。答应完了以后呢，尼西米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尼西米啊，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你嘴巴说一说他不算，把祭司找来，要大家起誓啊，起誓，你一定要照这个东西来做啊。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因为你答应不拿把东西还给人家不拿利息，是你跟这个什么债权人跟什么跟债主跟这个负债人的这个中间的合约，对不对啊？你起誓变成什么？对你跟神上帝之间的事情，懂吗？这个不得了的。 OK， 你不可以随随便便不守约的哈。我很快讲好了。前两天有一对年轻人告诉我他要结婚 ，OK， 我真的很高兴。你知道吗？现在结婚啊，那个不知道要花多少钱 ，OK， 那婚纱公司就告诉你，你是新娘啊，一定要穿的最漂亮那天，因为所有的目光焦点就在你身上 ，OK。然后那些摄影公司就告诉你说，你呀、啊、一定要拍一个professional 的这个 video，OK，、okay? 为什么呢？你们可以将来留作纪念一辈子，将来一吵架，两个人就一起看 ，OK 。餐馆的老板说不行，你知道吗？这一天来的都是些你的亲朋好友啊，同事什么，你一定要一个很丰盛的宴席 ，OK， 来庆祝。哎，我问你们，结婚那天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天最重要的，我告诉你们，是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在上帝的面前立约。OK， 你知道为什么最重要？啊？为什么最重要？你们的约定呐、啊，不是你们两个人的约定，你知道吗？是你们跟上帝的约定。就是在人生的道路中，你都不知道会碰到多少的苦难。是真的，你们现在两个人谈的这个你死我活的爱啊，有一天哈、啊、就不知道可能为什么事情翻脸吵架了，都可能的。OK， 那怎么办呢？不是讲了说啊，无论生病，无论健康，无论有钱没钱，到时候真的有钱，说不定就变心了很多、啊，你知道吗？可是你要在上帝面前立约就不一样，不只是你们两个之间的约定，而且呢。上帝做见证人 ，OK。更好的一点，我告诉你们，当你们守不住约的时候，求神帮助你们，让你们守住这个约。在人生会碰到很多很多的诱惑，很多很多的陷阱， 当你不知道抵抗这个诱惑的时候，求神保守你们的婚姻，让你们可以像那天一样 OK， 在他的面前所立的约你能够守得下来。今天真的没时间，我本来很想跟你们讲一个我同学的见证，那个同学的见证是让我真的非常感动的真的要讲吗？我后面还有那么多的经文呢好，那我很快跟你们讲好了。我的同学，我念海军官校的时候，我的同学，你知道在台湾呢、啊、念军校，第一个大家一听就说知道这个人一定很穷，将来为什么？因为念军校那个门上面就写了，贪生怕死的别进来 OK 好，然后呢升官发财走别门 OK， 换句话说你去了这个地方就是不要钱财，然后呢然后不怕死。哎，那时候年轻人真的是满腔热血进去，你知道为什么？目的是什么？解救大陆同胞。对了完全没有错，真的真的，我不骗你们，真的满腔热血啊，说哎呦我们的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一定要去救他们好，不这是话外题啊，不过是真的。我的同学就在念书的时候，我们在快毕业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大学女孩，哇，两个一见钟情。可是这个女孩的家世非常好，那所以他们家庭反对的不得了，说这个穷小子将来又没出息，你怎么可以找，怎么会选择这么一个人？可是这个女孩坚决要嫁给我们的同学，最后他们就结婚了。我告诉你们，后来好了，后来这个女孩子，换句话说也是我同学的太太，得了一个很奇怪的病 OK， 先是耳朵聋了，后来眼睛瞎了。你知道耳聋眼瞎跟外界完全隔绝的，你知道吗？我那个同学是一个非常喜欢 social 的人，可是为了他太太，他从上班去，下了班他就回家，任何人他交际不参加 OK， 他回家就是陪太太。他告诉我，他说他虽然不能讲话，眼睛也看不见，可是他知道我在他旁边，他知道我只要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他就满心的欢喜。我告诉你啊，真的是让我真的很 touch， 你知道吗？这个不是短期的事情，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真的珍贵的感情呢、啊，不是在那种很甜蜜什么什么非常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发生的，真正的你可以是当你有患难来临的时候，有人可以依靠，你知道吗？那份感情是真实的。所以将来你们如果有机会，尤其是年轻的这些学生们结婚，记得漂亮的衣服、餐厅这些都很好，可是那不是重点，那只是点缀。真正最重要的，记得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立约，求神保守你，可以让你可以守住你自己的约，可以就在这一生里面就爱他一个，阿门。好，讲不完了，你们别怪我哈 ，OK 。好的啊、然后尼西米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他就抖衣襟，你知道吗？他们以前的古代人呢，跟中国人一样，中国人就知道中国人穿长袍马褂 ，OK。那长袍马褂里面呢，可以藏一些很多东西。那犹太人也是一样，他们穿着个袍子，然后中间束个腰，那前面呢就可以摆很多宝贝啊、钱啊、什么东西放在身上，然后你一抖呢就不见了。所以呢，尼西米就做了一个动作，他就是抖他身上的前面的衣襟。他说：“如果你们不守这个约 ，OK， 将来就像这个衣襟抖掉一样，所有东西都抖光，你一身劳碌来的都抖掉。”OK， 然后呢，大家说什么？说阿门，感谢神啊。嗯。真的没时间了 ，OK， 好，下次再讲吧。好，好，我们看第三个，来，中心的管家，尼西米啊，他在这边，他这边讲说他做了12年的这个省长。那 我们就晓得这个时候绝对不是在建造城墙的时候，对不对啊？他已经讲了从亚拉薛西王20年一直做到32年，那城墙其实52天就修好了，下个礼拜就会告诉你们城墙修好，而且下个礼拜呢是西雅图有一个弟兄来讲，他说他觉得我在这边呢应该中间应该回去休息一下，然后呢过个节，所以他来帮我一趟，然后下个礼拜他来，他来完了以后呢，我就回来，我讲第六个跟第七个信息啊。好，那他这边就讲着说他不拿薪水 ，OK， 为什么呢？他特别一再强调他是敬畏神 ，OK， 敬畏神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开支的 ，OK， 可是你知道吗？一个人呢、啊，钱财不在乎多的 ，OK， 可是问题是你怎么去拿？当你看到这个钱财你要去拿的时候，其实是加重百姓的负担的时候，你宁可不要 ，OK。所以这件事情是让我看到这个尼希米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品格，是什么？知足，你知道吗？就是说，上帝你给我的我够了 ，OK。你懂得什么时候讲够了，你就可以放手。如果你永远不够的话，你永远在那边要个没完 ，OK。那尼希米呢？他是一个知足的人。他看到百姓这么苦，然后他看看他自己，他说我够了，我真的不需要他们的钱财，我爱他们，我不愿意拿他们让他们多受一点痛苦，让我多拿到一点哈、啊。好，这一点呢，其实跟做基督徒跟世人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真的，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可以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可以为了爱神的缘故，他们可以放下来，他们可以不拿。为什么？不是他们不应该拿，他们应可以拿，他们有这个权利拿，可是呢他愿意放手。为什么愿意放手？因为他放下来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爱神的缘故，因为他跟神说，上帝啊，你给我的我已经够了，我已经知足了。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该学习，你知道吗？钱财是永远不能够，就是你一辈子都不能够，如果你要靠钱财满足你的话，怎么样永远都不会满足你的。可是在主里你要学习懂得什么叫知足，就是上帝给我的，我觉得上帝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圣经的话。我们吃得饱，我们穿得暖，我们就感谢神 OK。 我真的盼望我们在我们这个地方学习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世上的人拼命去抓 OK， 从来没有嫌钱多的，越抓越多越好，可是他们永远不会快乐。可是基督徒不一定有什么，可是基督徒一定会很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上帝。好的，那他这边也特别讲到说，他根本没有替自己购置什么房屋 OK 田地。我就在想这个很奇怪啊，从古时候就是这样的，一当官跑到一个地方当官，第一件事情什么？买地呀、啊！哇，古时候这样，今天呢，我想大概也买田地的，买这个地产的人也不少。因为什么？哎，你知道哪边要开发都市计划啊，哪边呢、啊？你就知道去买哪里的地。我想这个人呢、啊，真的是啊，古今中外都是差不多的啊。可是呢，尼希米没有，他就不要。他专心修城墙，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修建这件事情是上帝给他的托付，上帝给他这个 burden， 让他要好好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专心把这件事情做好。他很专心，他的属下呢，怎么样？跟着他专心，为什么？因为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好的，那哇，你看他每天吃多少？每天一只公牛，你知道一只公牛有多少磅？哼啊，1000多磅，1600磅啊！哇，我在想他有多少人吃饭呢？我在想，那当然这边讲的是第一个，就是说他讲到说，光是犹大的平民跟官长就150个人 ，OK， 还有呢，从外面外地来的犹大人修的，还有他自己的仆人，你知道吗？哇，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那吃饭 ，OK， 好，那所以他也是很不简单的一件。很不简单，他真的摆上很多。好，下一张词来。好，就过了，再下一张。好，我们学到什么 ？OK， 我很喜欢尼西米的做法。OK， 我觉得尼西米公开的指责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因为他真正要的不是说，哎，那你们写悔过书，还是说那你们去找这些给钱的人，你跟他们道歉，还是好，你就下次别再犯了就好了。不是的，他就在公场合面指责他们。你知道为什么吗？主要的原因，他不只是要把他们所做的东西，要把这些东西归还给别人，不只是这个样子，他真正要把这些人带回来，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然后他们在上帝的面前愿意悔改，愿意好好遵守上帝的话，你知道吗？我觉得一个人真正的悔改不会怕脸面不好看的，你懂吗？假的悔改会觉得说，哎呀，你最好让我给我有点面子，让我可以在别人面前还是很风光的样子。可是你真心的悔改，你做了什么，你就在别人面前认什么，然后你好好的把它改正过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啊。那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学到的是，尼西米真的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你光看他吃饭什么东西，你就晓得他这个开支是不得了的。OK， 那也表示他很有钱，对不对？那他要相当的富有，他才可以做这件事情。可是他的富有是什么？他的富有他可能是以前跟王做酒政的时候赚来的，对不对？换句话说，是他的积蓄。可是他愿意花在修造城墙这件事情上啊。然后呢，他一直在讲，他没有说他为了什么什么什么，是因为他不爱钱财，还是为了什么？他没讲，他只强调了两次。他敬畏上帝，这个事情是让我真的心里非常非常感动的。我觉得今天教会里面最缺乏的就是不敬畏上帝，对上帝的敬畏根本都不够。今天在教会里面，从传道人开始，包括在讲台上面，他没有好好的准备信息来把神的话语讲给弟兄姐妹听，也没有好好的来自己来查考上帝的话语，来聆听寻求上帝跟弟兄姐妹到底要讲什么，没做。很多人拿着讲台干什么？自我吹嘘，自抬身价，真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在教会里面的执事也是一样，执事是应该好好的服侍弟兄姐妹的，服侍上帝，服侍你经过了服侍弟兄姐妹，你服侍神。可是有些教会的执事像官僚一样，你知道吗？你跑去跟他们讲个话，你觉得他好像当官的一样。还有会众其实也是一样，不懂得敬畏上帝，到了神的家怎么样？自作主张， OK， 狂傲的不得了。这个是我们一般人的缺点。我真的很感恩哈，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香槟华人教会不是这样。我真的看到我们中间的执事们，他们真的尽心尽意的服侍弟兄姐妹，人都走光了，清扫的是他们，在那边默默的做事，我心里也很感动。不过我更盼望的是，我不希望我只看到他们在做，我真的希望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家，知道吗？这个不是我们跑来搜寻的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我们来敬畏神、敬拜神、服侍神的地方。所以希望以后我真的能够看到，是我们弟兄姐妹无论在任何事情上，我们一起来同心来服侍上帝。阿们。好，我们来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了今天的经文啊，谢谢你这样的教导我们，求你用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更认识你，更明白你，也求你教导我们如何懂得学习敬畏你，教导我们懂得用你应该值得的敬畏来敬畏你。圣经上是这么说，说少壮的狮子还缺食忍饿，但是那敬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求主帮助我们这间小小的教会，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尊你为大的教会，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尊崇你的教会，也可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荣耀你的教会。天父，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